位听众，台湾大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三度政党轮替的余波却远远没有消散。围绕两岸关系的可能危机，年轻世代的台湾认同问题，本台记者在台北实地采访了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生平先生。胡先生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近十年来专注于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治和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区域研究等学术领域。他在密切观察此次大选后，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甚至大胆预言，台湾岛内和北京都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的长期准备。胡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我们也都看到了最后结果是以蔡英文大胜、朱立伦惨败告终。在您最近的一份演讲当中，曾经罗列了民进党胜选、国民党败选的大概有十几条理由，但是如果要列出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会是哪三个？
好，我想第一个原因主要是目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他在经济上的施政表现没有办法满足台湾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整个民进党他蔡英文主席长期的耕耘也得到他的这个成果。第三点我想是主要整个台湾选民，特别是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选民，他在整个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啊，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态度的转变，我分别在做详细一点的说明哈。第一点有关于马英九的这个施政，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英九在2008年竞选的过程里面，他提出了所谓633的政见啊，六就是经济成长要六，失业率和这个物价上涨率分别维持在三，他显然没有做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选民对他的这个施政上的，特别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的不尽人力啊，投下了一个失望性的投票。当然还牵涉到他中间一些经济胜政策的失当，包括油电双涨，包括恢复台湾的证件教育所得税，得罪了这个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十二年国教在没有做好准备，仓促上路，然后使得许多家长不满意，这些都是他的事实上的一些错误啊。那民众用选票来惩罚了国民党。第二个刚才谈到就是蔡英文的长期的准备啊。那蔡英文在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情况之下，被民进党人选当民进党的主席，他有效的把过去民进党在台湾是一个暴力政党的形象加以改善，同时呢，他在过去这八年里面呢，把一个山头林立的一个政党啊，整合成一个各派系都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而且成功的改变了这个民进党的形象。那而且他也有效的结合了台湾的这个新的世代的一个看法，也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台湾的新世代，一方面他们在接受教育上跟上一个世代不太一样，就是上一个世代主要还是有一个大中国的意识，可是在1994年李登辉总统执政任内，他改变了台湾的中小学的教科书啊，推行台湾媒体所称的这个去中国化的教育。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许多的台湾的新世代的一个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那这中间当然有两次转折，一次转折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使得台湾的有中国人的认同大幅的下降啊。另外一次就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里面，唤醒了这个新世代的这个台湾人认同。那这一次的这个台湾人认同也反映在这个大选上，年轻世代的认同改变了。在前年的九合一选举里面，大家就已经看得出来，大概在新生代选民里面有七成是支持民进党，只有三成大概是支持国民党。过去十年这个新生代选民20到30岁，大概每年生32万人的话，这是320万人，那用七成投票率来看，大概210万人投票，210万人里面有七成就是140万支持蔡英文。那这个就在政党的整个光谱上就造成了一个板块的明显的转移，这也是使得蔡英文能够获胜的原因。
除了您提到这个相对深层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在大选发生之前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周子瑜的事件。以您的观察和判断，您认为周子瑜事件在这次最终的投票结果当中事实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好，周子瑜事件当然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年轻世代他的台湾人认同啊，发生了一个效果啊。那这件事情当然发生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不凑巧，因为他道歉的时间是在大选的前一天晚上的10点以后啊。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年轻人都是用网络或是他的手机智能型手机来收看他的消息，所以在网络上快速的在年轻人里面啊，年轻族群里面发酵啊， 那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在当天晚上周子瑜的消息道歉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一出现以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350万人上这个脸书去按赞，估计大概有135万的台湾年轻选民受到了影响啊。但他们有没有投票不得而知，有没有影响大选的整个结局没有啊，因为蔡英文从最后的这个封关民调以及事后各家媒体所公布在选前一天的民调，那蔡英文的这个胜选的得票数并没有超过这个各家媒体所预估，而且朱一伦的得票数其实也是跟各种媒体的这个预测或是宋楚瑜的预测都接近。那主要的影响在哪里？那主要关键点在影响了都会区国民党立委选情啊。那都会区的立法委员选情，因为周子瑜事件使得年轻人直觉性的反应是中国人在欺负台湾人，所以他们本来不投票的人去投票了啊。一般认为大概使得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多掉了5席。总体来看，他对总统选举结果没有影响，但是在立法院的席次的分配上，它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国民党多掉了5席左右。
那么您认为像周子瑜手拿中华民国国旗然后被骂台独这样一个事情，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涵？也就是说，这个20-30岁的台湾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中华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的，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一点，我大概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谈这个认同的问题的时候，大概有3个层次啊。第一个是文化层次啊，就是说你是不是中华文化下的那个意义的中国人。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这个政治的层次，就是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定义下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定义下的那个中国人啊。那第三个层次当然是政治的认同，就是你是认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哈。周子瑜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它主要是同时牵涉到3个层次的问题啊。在台湾的年轻人，由于他在1994年课纲改了以后去中文化的结果啊，他们在文化啊或国族认同上，他们已经比较不太像传统的那个文化定义下的中国人。他有形成了特殊的台湾人认同，那这个跟传统的中国人认同，甚至跟他们父祖辈的那一代认同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台湾认同呢，它是一个类似啊国族啊或者说民族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周子瑜他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挥舞的时候，在年轻人来说，他不是民进党所定义下那种台独，而是说年轻人本来就认为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符号，那跟老一代的台那个中华民国啊不太一样。那像老一代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整个领土还是基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啊，可是在年轻人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他们在自称的时候那面国旗他们也不叫中华民国国旗，他们叫台湾国旗。所以当周子瑜他挥舞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被认为是台独的时候，这年轻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不是台独，他们只是认同国家，也就是说那面旗跟传统民进党所主张那个台独不是那样的一个意义，不是那样解释啊。所以当他这样被欺负被迫要道歉的时候，年轻人就会说他不能够接受，说我为什么拿中华民国国旗要被惩罚要被迫道歉啊。所以中间这个当然是非常复杂，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它同时牵涉到文化上、民族还有政治上3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年轻人在做这个反应的时候，他是直觉反应，他反应就是政治上的那个中国人或是北京在打压政治上的台湾人，或是文化上或是认同上的台湾人，那所以当然情绪就非常的大，反弹也非常的大。
那么您认为台湾年轻世代这样一种国族认同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或者是说不会再返回到中国大陆所期待的那种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我先表明我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悲观啊，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的思想特别是认同在政治学上我们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的，同时受到他的父母亲、受到教育、受到同侪、受到媒体的影响啊。第一个从教育来看，1994年以后去中国文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生根了，在教育这个体系上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了，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台湾人的认同。再从媒体来看，媒体现在这种台湾人认同也是主流，当这两个已经固定的时候，同侪之间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影响，台湾的智能手机上面的这个媒体他们彼此交换的意见也是同样的。 那我觉得，所以我一开始说我对这个情况是很悲观。所以对北京而言啊，虽然他的政策是对台工作要三中一清，可是显然那年轻人的这个，不论你用多少的交流啊，或者说各种的不同的所谓的文化统战，可能都非常难以逆转啊。现在台湾人，特别是80后90后年轻人，已经形成的这种所谓台湾人认同。
好的，那么说回到这次选战的失败者国民党，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国民党在8到12年之内能否东山再起的问题。那么以您对国民党的了解，尤其是对国民党年轻一代的了解，您觉得4年8年之后能不能重新拿回执政权？
好，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采取悲观的立场啊。那主要原因是这个是要一个相对要比较的。那我们先看民进党，民进党从蔡英文这个专辑接下来的就三个梯队，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人才都有了，而且都已经就位，而且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了。那除了蔡英文这一辈以外，他下一个梯队里面，现在在台湾6个直辖市里面有5个直辖市由民进党执政，高雄市长陈菊我们不谈，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啊。那另外剩下的4个市长分别是这个台中市的直辖市市长林佳龙，桃园直辖市市长郑文灿，另外还有台南直辖市长赖清德，还有一个非绿营啊，白的叫柯文哲啊。那我们先不论柯文哲，看民进党的这个接班梯队里面，林佳龙是1964年生，如果民进党执政8年以后，他刚好60岁。郑文灿1965年生，他是59岁。林佳龙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经形成他最后的目标是要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目前他是民进党党内里面财力最雄厚的，而且他已经在台中这个直辖市上他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再看下一个梯队，如果林佳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到1970年代接班梯队也就位了。这两个人分别是现在的基隆市市长叫做林佑昌，以及新竹市长林永坚，这是1970年代生的。他们选他3个梯队人才都就位，更不要谈说他们这一次在立法院里面进入了30多个新生代的立委。好，反过来看国民党，国民党自大败以后，在立法院只剩35席，35席里面的不分区立委里面，有一半是老政治人物啊，所以在立法院已经看不到也可以有接班的这个梯队啊可以出现。那本来1960年代出生的朱立伦，他是1960年出生的，他是所谓台湾的5年级世代，他在这次大选里面已经彻底报销了。接下来国民党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都没有接班梯队可以接上来。那你唯一看到一个清新的形象的面孔是蒋家第四代，在台北选区的蒋万安，但是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扭转全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人物又不是一蹴可及，可以短期再培养啊，所以国民党的未来的发展，它未来的命运是非常悲观的。那所以我大胆的这个预测，可能北京或者说台湾内部都要做好一个台湾内部没有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沦为一个中小型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您。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节目，由本台记者凯文为您在台北实地采访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吴生平先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